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亲爱的听众家人好，晚上好。这里呢要向您呢先问个好，我是新田。
好，我是文慧。那么傍晚时刻呢，夏天其实往外看呢还是天
亮亮的，
对，还是天亮蒙蒙的啊，有点蒙了，但是还是亮的啊。现在大概都是晚上的七点多太阳才下山。
对，
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到新疆那一块呢，可能要到晚上八点多九点多太阳才下山。
这样是不是有一个错觉呢，就是觉得白天的时间挺多的，哎，那真好，可以多干点事儿。
还是要注意休息的。不是医生说嘛，夏天呢，特别是中医呢，提倡就是夏天可以晚睡。
对，
因为呢天还亮着嘛，我们就跟随着这个太阳有一些作息的改变。但无论如何晚睡，都请你不要呢超过12点。
对的对的，因为呢
可以早起。
哦，是啊，
因为太阳比较早起床嘛，
对的对的，
你要跟着太阳起床了。
没错没错，你看超过了，其实超过11点睡觉呢，你的器官呢，就是身体内的器官呢，就开始可能就是像我们夏天一样，
它需要休息嘛。
对呀，像我们夏天一样就开始烦躁起来，因为你他就在想，你为什么还没有给我休息呢？
是的，你讲气也行。到时候中气不足。好，那么今天呢一小时的航程呢，欢迎您上来跟我们一起呢有这个奇妙的飞行。那我们会有诗篇导读。今天呢进入了诗篇第68篇了，请您记下来啊。另外呢就是离诗来了，
科普时间来了。
哇，我觉得很棒啊。我们这两天不是都在讲什么大暑嘛？因为明天就是大暑，对不对？可是李医师跟我们说什么是阴暑？听过没有？那
上个礼拜如果有听的话，应该听过了。
对对对，考一下嘛，对不对？然后夏天怎么养生呢？我们有医师讲，还有呢，新田跟文慧讲。我相信经过这两天，你绝对能够知道夏天怎么养生了。
哎，我以为绝对能够成为赤脚大夫了。
赤脚大夫，距离有点遥远。先顾好自己啊，先不要忙着就去当赤脚大夫了。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健康码起来，昨天我们不是说三伏天要注意什么吗？今天呢我们就随着李医师的脚步，他讲怎么养生，我们就比较具体的跟大伙儿说以热制热，三伏天的养生法
是你要知道，所以呢要锁定到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呢跟您分享。还没有到最后因为我们最后呢还有一部分的时间呢要回应你的留言。
对，
无论你是在我们的专属留言板还是电邮短信呢留言给我们呢，我们都会在这个时候呢来回应。
对了对了，所以呢大家记住啊，我们都在这个航程当中，您千万不要中途下机啊。而且呢您知道搭过飞机的人呢，或者是高铁啊，这个搭过车的
人，火车，
对，都知道呢还没到站您是不可以下车的，
下车我就不载你了。
哎，对了，我们都是同路人。那刚才呢这个新田老师说啊，可以成为赤脚大夫啊，因为这个久病成医嘛，对不对？
是。
那其实呢同路人呢不仅呢是可以所谓的久病成医，可能我们成不了赤脚大夫，但是呢我们可以呢，因为旁边有人身体长期有疾病，我们可能在这一方面就会呢愿意多一点的学习，希望能够帮助旁边的人。例如呢今年高考有一个小男孩，其实不小了，不过在我们的眼里他还是小青年，来自于呢山东青岛莱西，那么农家男孩耿秋，不是耿秋，
耿千林。
对了，耿千林，我老是想到那个秋千，耿千林，他考了一个很高的分数啊，656分。
哇，他的志愿呢是报考了清华、北大、上海交大、浙大、复旦，哇等等的有
名
的高校、
对，名牌高校。 但是它不是因为这些高校，而是因为这些高校里头有很好的临床医学相关专业。所以呢他就希望能够报读这个专业，看看就是这些学校的这方面的专业很好。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报这个临床医学相关的专业呢？
就是他背后有一个故事啦，特别是他的爸爸，因为他爸爸是患了强直性的脊椎炎，很多年了，干不了重活。那家里呢，的经济呢，这个收入不稳定，而且呢，妈妈也没有工作，
对，
所以呢，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有能力了，所以呢，他要呢念这个临床医学这个专业呢，希望能够助自己的家庭，帮助自己的父亲，也能够呢帮助身边的人。
那这个强直性的脊柱炎呢，或者是脊椎炎呢，它被称为呢不死的癌症。那我记得我们的听众好像是我们的家人当中啊，
也有啊，
对，也有，而且呢还为数不少呢啊。我们真的也不知道呢这个怎么办啊，因为在医学上呢啊这一方面的研究呢不断的在进步当中，但是目前好像呢也还没找到呢根治的方法。所以呢为这个小青年耿千林呢，哇，我们真的觉得很佩服，也为他加油啊。因为有这样的家庭，他可以说是同路人，他想到的就是呢我要怎么去帮助我的家人，我的父亲想到的就是还有其他人可能跟我的家庭一样也陷入这样的困境，我怎么帮助他们。所以他是怀着这样的一个志向去报考临床医学相关的专业。那他现在呢已经开始提前学习大学英语四六级，他也开始了自学生物医学专业书籍啊，这个生物研究方面的，还有呢跟着村里头的卫生室的大夫啊，这个乡野大夫学习基础的医疗技能。
哇，
厉害吧，
他是不是太厉害了，太会规划了吧，这个男孩啊。
因为他说嘛，我想学医治病救人，缓解他们的痛苦，所以要比别人早几步开始。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六十八篇一到六节。
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使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你驱逐他们，如烟被吹散；恶人见神的面就消灭，如蜡被火融化。唯有义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快乐，他们要在喜乐中欢心。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驾车经过旷野的修平道路。他的名是耶和华，你们要在他面前欢乐。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使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要住在干旱之地。
神必为穷苦者兴起。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每一次拔营起行之时，摩西都要宣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溃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显然，对于当时行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而言，他们每一次的前进，每一次的休息，都需要仰赖神的引导和保守，而能否最终进入迦南美地，也完全仰赖神的应许与他大能的膀臂。大卫同样深知这一点，因为在他的一生中，每一次奏响凯歌，都是因为神为他兴起的缘故，而不是凭借着他自身的勇力。但是大卫更加清楚地知道，神兴起乃是为了拯救贫穷与受压者， 正如神为被欺压的以色列人兴起，带领他们脱离法老的压制，神为受扫罗迫害的大卫兴起，并使他最终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之上。但这却不是大卫人生追求的终点，而只是起点。因为大卫已然看明，神要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使孤独的有家。神这美善的心意却是要大卫去完成，这是大卫从神领受的使命与责任，这也是每一位基督门徒的使命和责任。我们坚信神必为穷苦者兴起，因此我们就迈出前进的脚步。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所显出的慈爱是何等的奇妙。你是我们的创造主，又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高坐在荣耀的宝座之上，统管万有。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在你的面前，万膝都要向你跪拜，万口都要称颂你为主。你是如此崇高，如此伟大，又是如此圣洁。但是主耶稣基督啊，你因为爱我们这些在世上为孤儿、为寡妇，每日都活在重压之下的罪人，竟然甘愿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甚至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实在没有任何的爱能够与你那伟大牺牲的爱相比。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见证了你的信实和能力，也愿我们的口能够时常颂扬你，并且将你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爱分享给更多在黑暗无助中的罪人。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听号角已响起，敬礼而生，不要歇息，为荣耀的主预备道路。
良友电台七十五岁了，
良友电台七十五岁了，
七十五岁了，
生日快乐！
听你们的节目这几年给我很大的帮助。
昨天因为有你，良友电台才有今天。
平时上班都没有时间。
明天也因为有你，良友电台才能迈步向前。
感谢电台，
谢谢你，知音人，更谢谢你，主耶稣。
谢谢你哦。
7月29号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晚上6点到9点，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送爱无限全能，谢谢你。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黎医师你好。
哎，王慧老师您好。
哎，我们又来了，要想请教这个黎医师啊，现在天气真的很热，上一回你帮我们科普啊，夏天苦夏啊，住下，还有呢，特别讲到夏天呢，我们现在很多人一天到晚喊我中暑了，我中暑了。您跟我们说呢，原来中暑也可以分阳暑跟阴暑。我对这个阴暑比较好奇啊，那所以呢，今天要请这个李医师跟我们讲这个阴暑啦，还有特别讲讲呢，这个夏天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呢，养生跟防病，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好，我考一下你，你还记得阳暑是什么吗？
阳暑就是在高温，特别是大太阳底下，那么身体就开始那个体温上升啦。那先兆中暑就是你会觉得胸闷呐、啊，然后你会觉得恶心呐、啊，你会觉得头晕头疼啦。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就要小心，你是不是要中暑？到了中度中暑呢，就是你的体温已经升起来了，就是开始发烧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喝这个凉茶，就是金银花加薄荷加绿豆。那要休息。
哇，100分，
然后
太厉害了。
我看着我的资料，然后呢，接着重度中暑呢，基本上你要先把它降温，然后最好就赶快送到医院，对不对？
对对，要急救了。其实呢，我阳暑就简单的说，就是太热，热过头了。那阴暑呢？那阴暑为什么阴那个暑气又有阴暑了？其实呢，也是太热的情况的。我们感觉老是感觉，哎，太热了，就用很多错误或者用过度的消暑方式。比如说就大量的喝冰饮啊。
哦，这个我常做啊，
就是
好热啊，然后就哇喝下去就马上觉得好爽啊，这样是错的。
很多人觉得，哎，这个天气这么热，我怎么可以不喝冰的了？很多人
这样问，对
对对，或者是说我还喝热水吗？我做不到。这个不是要你喝热水，可以喝湿温水或者温凉水都可以，但不要冰，就是过量的冰，就是喝进去的那些水呢，可能就零度，就达到冰点了。这样，其实我们的身体当时是30多度，一下子喝个冰的饮料，感觉啊很舒服，这个温度好像降下来了，但其实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受到一个很错误的信息。哎，温度降下来了，我不用出汗了，我不用散热了，我就把那些毛孔啊全部都关闭了，那些应该要出来的出的汗不出了，就会造成什么呢？就是那些湿气就困在身体里面。
黎师有一幅图画呢，是我的同学跟我说的，他本身大学是学这个食品营养的，他就说呢，可以想象呢，我们的身体呢在发烧发热很热的时候，就像那个火炉啊里头的炭，烧红了炭，然后呢冰水呢，你突然就浇了一罐冰水在那个炭上面，大家就可以想象，哇，滋冒烟了。他说呢，如果我们的身体喝冰水，其实就像那个状况，对我们的身体刺激很大，是很不好的。
对对，还有就是说那个湿气就会 困在里面
啊、哦，对对，
造成我们夏天很多的感觉，哎，湿气很重啊，我该怎么除湿呢？所以首先就要戒掉那些冰品，
嗯，好，
冷饮啊，
我尽量戒，我尽量戒。
还有除了喝冰的，还有很多人喜欢就是，就是从很热的外头，比如说外面30多度，然后呢，走进很冷的空调室，或者把空调开得很冷，
哦，
或者就开个风扇对头狂吹，
对，这个也是我常做的，怎么办？
对，一下子，哎呀，我觉得我又降温了，哎，好舒服啊！这样
是我现在回家呢，都通常开冷气、开风扇。因为呢，一回家就会觉得家里好热，马上开冷气、开风扇，然后呢，直到我觉得有一点冷了，再把风扇呢给关起来。其实这样很容易阴暑，是不是？
对，就是说我们说的阴暑，其实就是这一种了，就是我们夏天很热的天气，然后突然间去到就温度很低的地方，比如说就是马上把空调开得很冷，
嗯，
啊，我感觉很舒服，但一感觉冷了。那个就可能是一个就中阴暑的一个机会了。
嗯，那什么症状呢？可以知道是阴暑呢？
那一般呢，我们说中暑都会很热嘛。但这个阴暑呢，我们一般都不热，因为已经热完了。但还是会有头痛啊、恶心，还有呢，会也很容易拉肚子。其实就是肠胃里面的湿，
嗯，
就会让我们拉肚子，或者就。肠胃里面有事也吃不下饭，就是没有胃口或者感觉恶心这样。
嗯嗯嗯
嗯，
明白。
所以呢，这一些也是要我们要配合一些心阳解表的一些药。
嗯，
就是藿香正气散，就是那些除湿方向的一些，就是那些毛孔打开的一个方子。还有呢，也可以就包点姜皮呀、啊。我们广东人呢、
哦、
很喜欢就用姜、
嗯、
其实这个姜皮也是宝。
嗯，姜皮。
姜皮的对、嗯、就是把姜洗干净以后剥出来的皮也是很好的。它可以帮我们的毛孔打开，就是有一个清凉的一个作用吧，清温的作用、
嗯、
就是出点汗把这个湿气排出来。
嗯，请问一下李医师。嗯，我太懒惰了，叫我呢只包那个姜皮、
嗯、
我能整块姜一起去包吗？
其实也可以，但姜皮的功效还更强一些。
哦、嗯，
但是如果你就加点姜，不过姜的话你就不能下太多，因为
会上火。
对对，
嗯，
就是你加一点姜皮、
嗯、
其实就已经有那个化汗的那个功效。
好，明白。
嗯，也可以加点红糖啊，加点糖、
嗯，是
可以的。上一次我们提到一个六益散，就是滑石甘草、
哎、哦，
加点蜂蜜。
嗯，好，
这个叫六益蜜茶也可以，也是可以把那些湿气就排出去、
嗯、
都可以的，也是这个对阴暑都很好的。
嗯，好的，我学到了。上一回呢李医师讲原来冬瓜皮是非常好的、
嗯、
然后今天我又学到了姜皮、
嗯，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一般会把它给去掉不吃的，但原来上帝创造的
这些都是宝。
对，原来上帝给我们的都是宝，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那是宝贝。太可惜了。
对对对。
还有没有
绿豆薏米？
哦，绿豆薏米，对对对，
这个因为绿豆也是一个消暑清热的，薏米呢就除湿的。
嗯，
就是平常也可以包一些，这些就是夏季比较适合的，可以喝一下。
嗯，这个可以做甜汤。那还有就是呢，
对对，
广东这一块呢，我知道很喜欢呢，薏米跟冬瓜，再加一点瘦肉、
嗯、
煲汤。
对，这个煲汤，对，在南方比较喜欢的，就老火汤，这个其实也很好的。冬瓜，平常就是。南方可能就很多，就整个冬瓜，一个小冬瓜，
嗯，
做成冬瓜盅。
对对对，这个我
也
很喜欢吃。
也是，其实对这个夏天也是特别好的。
对，这个北方的朋友可能比较不熟悉，但是南方的朋友就应该知道冬瓜盅，或者是这个冬瓜排骨汤。加一点这个薏仁薏米进去也是好喝的。
嗯，
所以甜品有了，汤也有了，茶也有了。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好，其实我也觉得就很值得在这里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啊，
嗯，
就是夏季我们现在呢越来越多这个电器，
嗯，
就是以前呢我们中医讲以前就夏天根本没有这个阴暑的问题，因为以前根本没有冷气啊，
对呀，
就是空调啊、冰箱这些产品，
嗯，
但是现在呢就是用这些当然会改善我们的生活，也是很好的。
嗯，
但是用这些电器的时候呢，也就是有一个适度，不要太过头了。
嗯，
就是老是打开冰箱就吃冰棒啊、冰淇淋啊，还有那些喝那些冰的饮料啊。
嗯，
或者呢有些小孩很喜欢就打开冰箱，哎呀，我在吹那个。
对，李医师，因为你们家
空调，因为
是不是有小孩，所以你知道这件事啊？
对，就是小孩很喜欢的，就是觉得空调不够凉，就打开冰箱，哎，我觉得很舒服啊，这些。
嗯嗯。
其实呢，夏天当然觉得当时觉得很舒服，但有时候这样就会中这个阴暑了。
嗯。
就是我们觉得很热很热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身体这样降温，当时感觉舒服，以后就会感觉不适，就是很老是浑身不舒服，就会出现问题的。所以也提醒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个情况。
嗯，好，明白。哎，这些呢，医生讲了苦口婆心，但是呢，就要看我们要不要去遵守了。我要尽量少吃冰的。啊，这个是我对我自己的提醒，听了李医师说的啊，这个真的啊，所以李医师在讲阴暑，我真的就在想，对，我可能不会中暑，就是阳暑，因为大部分都在家里，或者是就算运动也到健身房，嗯，然后在对都在室内，但是我可能呢常常中阴暑啊，因为我喜欢吃冰啊，嗯，然后对着那个风扇吹啊，冷气开到很大，
对，这个要特别注意了，
对，
嗯，
那。李医师，我想请问你，就是有没有一些特别在夏天我们可以去注重的养生，又或者是哎，趁着夏天可以去把一些身体的问题呢做一个处理呢？
嗯，对，这个问的很好，也是我们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天灸，就是，
天灸，我有啊。
天灸，对，有做过吗？
我做过2年，因为听说要做3年嘛，对不对？就是在三伏天的时候做的，那我就去做的2年，后来因为疫情的缘故就停了，嗯，到现在还没去做。
对，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做3年或者一定要做什么，但是我们一般建议就连续做几年，
嗯，
这样。但到底什么是天灸呢？我也觉得可以在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说一说。
嗯，
其实天灸呢，那个天是什么意思呢？天是顺应天时，就是说在某一些特定的日子，
嗯，
就是有热期的，
嗯，
就是我也是我们说的三伏天，
嗯。
三伏天就是在这段时间做一些天灸，那个灸呢是什么意思呢？那个灸呢，平常我们说什么艾灸啊那些，
嗯，
就是用一些艾条温温的就灸一些穴位，
嗯，
但是这个天灸呢，我们不是用艾，我们是用一些药，
哦，
一些药力，
嗯，
贴在穴位上面，
嗯，
贴上去以后呢，那感觉还是哎，好像热热的，有点刺激的，有点辣辣的感觉。
嗯，是
这样的，也是一个灸法，就是我们也可以说叫药物灸，就是用药来刺激皮肤，
嗯，
做成的一个，做一个灸法。
嗯，
那什么是三伏天呢？三伏天就是其实是全年天气最热，
嗯，
或者是阳气最盛的30天。
哦，阳气最盛，
三个时间，一伏，嗯，对，一伏就是10天，
嗯，
然后那三伏天就是那30天之内就是阳气最盛的，
嗯，
所以呢要把握这段时间就去做一些保养身体的，就是一些灸法。那有什么好处呢？ 特别对于一些冬天会发的病，比如说哮喘啊，过敏性鼻炎呢，就是我们通常说鼻敏感啊，
嗯，
或者有些人就手脚冰冷啊，
嗯，
反正就冬天比较阳气比较弱的一些病，
嗯，
夏天在阳气最盛的时候做这个灸法呢，就可以就增加身体的阳气，
也就是说
就冬天的时候没有
就是
那么容易病了。
是是，也就是说呢，趁着这个阳气最盛的时候，三伏天，一个月之内，
对，
可以的话呢，就去看中医做这个天灸。
对，
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时刻就应该可以去做天灸了。现在已经好热了，
但是一般来讲，三伏天就是七月中旬。
嗯
嗯，每一年的那个日期是不完全一样的。
嗯。好，明白。
但是也是大概是在那个时间。
是，我想问一下李医师啊，因为我做过跟几位同事同工一起那去做，我就发现呢，中医师呢会根据我们每个人呢不同的体质状况，那个贴的穴位也不同哎。
对对，
嗯，
也是看情况吧。有些人，我特别冬天老是犯哮喘的，
嗯，
或者老是咳嗽的，用的穴位就不一样了。可能是那些止咳啊、定喘啊那些穴位，
嗯，
但是有一些是，哎，我脾胃特别差，就是我老是冬天我很容易拉肚子的，那就可能用的就是那些脾胃的一些穴位，
嗯，
或者是手脚冰冷啊这一些呢，用的穴位也不一样。
是。
那一般来讲呢，都会是一些补益的一些穴位。
嗯，好，明白。
嗯，
所以可能我们开始注意了，可以呢，今年试试看去三伏天做一个天灸，那看看，我自己是觉得对我来讲挺有用的。好啊，谢谢我们的李医师，哇，这两回我学到了，就是苦夏、助夏，还有中暑分阳暑跟阴暑，还有呢，就是趁着现在阳气最盛的时候，三伏天去做天灸，做保养身体，
对，
可以把冬天容易患的病，夏天呢好好的把它呢做一个调理。谢谢我们的李医师，谢谢您。
好，再见，
再见。
摄氏四十度，我的天，就快要融化我的底线。碎花窗帘还真可怜，挡不住阳光照进房间。小猫无聊地打着哈欠，小狗也对着空调碎碎念。我要搬进冰箱里面，对你们所有说声抱歉。可是你的出现，就像是冰淇淋掉进了火焰。我想我是要疯了，竟然换上拖鞋，想和你一起冲到海边。这个夏天有你的夏天，连无聊的逛街也变得有趣新鲜。手牵手望着天，夕阳映红了笑脸，从此我们就是全世界。爱上夏天有你的夏天，连火辣的太阳也变得温暖体贴。肩并肩望着天，对着流星许愿，像这样在一起不分开到永远。小猫无聊地打着哈欠，小狗也对着空调碎碎念。我要搬进冰箱里面，对你们所有说声抱歉。可是你的出现，就像是冰淇淋掉进了火焰。我想我是要疯了，竟然换上拖鞋，想和你一起冲到海边。这个夏天有你的夏天，连无聊的逛街也变得有趣新鲜。手牵手望着天，夕阳映红了笑脸，从此我们就是全世界。爱上夏天有你的夏天，
连火辣的太阳也变得温暖体贴，肩并肩望着天，对着流星许愿，像这样在一起不分开到永远。
孔子说：“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保罗说：“
身体乃是圣灵的殿。”
新田说：“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无线飞行号离医师问诊，请先预约挂号哦。短信13229966022，前头请注明无线。电邮地址是无线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无线飞行号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我要把祝福献给你。
谢谢我们的李医师，那也谢谢我们的新田老师啊，爆出了就是怎么样预约挂号，那怎么样呢跟我们联系啊。记住啊，现在是7月21号、7月的挂号时间已经过了，8月大家可以挤一挤，8月1号星期四早上的9:30到11:00就是李医师开放他的诊室时间，大家可以来挂号啦。记住啊，把您的问题具体写一写，譬如说看过医生啦，医生断症是什么啦，有没有吃过什么药啦，整个历程简单的写一写，然后你的年龄啦，状况啊，什么都行，那透过电邮短信告诉我们。
我发现呢，最近啊，也有挺多听众朋友呢，因为有一些的状况啊，他可能不懂得发短信跟电邮呢，他就打电话联系我们，就是在这个热线的时间啊，打电话联系我们，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可以的，可以的啊。不过就是呢，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譬如说你8月1号那天打电话来，那可能就没办法在那天呢，可以连线成功。
哎，我的意思呢是说，他们打电话来我们的关怀热线。
哦，
哎，
也可以那天呢，也可以八月一号那天来挂号。但是呢，我们就可能会问问你的情况。那那天因为我们通常都已经有排号了，可能就会帮您呢缓到9月。但是如果你的情况比较紧急，我们当然可以插队啦。
对，
因为我们的李医师跟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服务到位嘛。那真的有需要呢，也相信大家能够谅解啊，能够包容，让一让位，对不对？那还有就是，如果只是一些养生问题，譬如说听了科普，哎，你有什么疑问，可以的，您就把问题写来，李医师已经说了，他会收集，然后一次过的在这个问诊时间呢跟大家分享，那替大家呢化解心中疑问。
这样的话呢，我也要帮忙收集一下，因为呢，在我们的留言板已经有一些的问题了，我就马上寄到小班长的一个问题啊，我要把它存起来，
对，
给李医师呢一并的回复。
对对对，好，这件事情就交给新田老师去办了啊。
好的，没问题。
有问题的话就找新田老师。我相信呢，新田老师会帮助大家服务到位的。
婆婆加妈妈，
叮咛
加嘱咐。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线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好，我们继续来说啊，这个夏天怎么养生啊，跟着李医师的步伐来讲讲三伏天的养生法，
以热制热。
对了，那夏天呢该热就热， 该出汗就出汗，嗯，那顶多呢就是回家洗个热水澡，那就全身，
哎，现在很多人都洗冷水澡了。
我要告诉大家，我以前很羡慕会洗冷水澡的啊，嗯，就觉得身体棒棒的
爽，啊，
对，后来我就知道原来对我们的身体刺激很大，特别是心脏，嗯，又或者是如果你本身有高血压，哎，就最好呢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刺激了，嗯，那我们呢夏天讲究什么热养法，嗯，好了，就是刚才新田老师说的以热制热啊。首先多喝热茶，那因为我们说过了，冷饮呢会让你的血管受冷收缩，反而呢降低了身体散热的速度，所以呢喝冰的是让你觉得很爽，可是你的身体其实在受苦，因为它没办法散热，对吧？
对的对的。而喝一点热茶呢或者是热水啊，能够促进汗腺的分泌，更加能够呢达到解暑的效果，
嗯，
需要注意的是呢温度不应该超过60摄氏度，不过我很想说啊，超过60摄氏度应该也不能就喝不了了，那个，
可以喝，但是就可能小口，对，你会吹吹，然后再喝，所以60度呢是非常好，就是温水啦，温开水这样啊。第二呢吃一点热食，
哎，说的这个热呢，是它的性质，这个食物的性质呢是寒性的还是热性？这里建议就是吃点热性的食物。俗话说呢，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处方。
对了，所以呢，吃姜这个时候呢，吃姜是很有用的，因为呢，生姜有助于呢这个温中散寒。另外啊，像肉桂啊、茴香啊这些温性的调味料呢，还有呢啊，这一些我想到胡椒，
哎，
啊，这些呢其实都可以呢，在夏季呢煮菜的时候呢多放一点。那另外呢羊肉牛肉啊，我们觉得哎这个是冬天来进补吧，
很燥啊，
对，但原来夏天也可以吃，哎，对不对，可以温阳散寒，
尤其呢是适合夏天呢这个手脚冰冷啊气血不足的人来吃。如果呢有牙痛，哎，我马上想到文慧老师啊，
对，我最近牙痛，
对，还有上火，
我最近上火，
哎呦，这个发烧，
我没有但我有发炎
哎，这些症状的人呢或者是体质偏热性的人呢应该不要吃这些羊肉跟牛肉了。
对了，那羊肉基本上是不吃的，对我来讲牛肉呢，好，我记住了，
偶尔吃一点就好，
对对对，我记住了，好，再来一个就是洗热水澡，
刚刚我们文慧老师说的，
对，那夏天千万不要图凉快啊，还是呢要洗热水澡，不过呢一般来讲呢就是呢水温控制在30度左右，也可以用热毛巾呢擦脸擦身体，帮助身体呢排汗降温，使皮肤透气。
其实我很喜欢洗热水澡的，反而这个冷水澡我受不了。
你们家的浴缸设备可以泡澡？
哎，是的是的，
那建议你夏天泡澡好了，
我喜欢，而且呢我也喜欢呢泡脚。不要以为呢夏天就不能泡脚，这里建议呢可以用热水来泡脚啊，因为脚呢是人体的第二颗心脏啊，热水泡脚呢能够使气血运行通畅，增加呢足部的血液流通的速度还有这个流量啊，增强新陈代谢。泡脚的水呢适宜的水温呢是42摄氏度到45摄氏度，以温暖舒适为主啦。
对，去买个温度计。
要哎，41哎，不行不行，要加热一点。
对对对，不然的话呢，对文慧来讲呢，好像不太知道到底，
到底几度。
对对对，好，再来一个就是做做艾灸。中医就认为呢三伏天啊施灸会收到事半功倍的养生效果。施灸的时候呢适量的出汗，体内的暑湿或暑热也能够随之排出。那么做完这个艾灸之后，喝一些温热的茶水，例如薄荷茶，身体会感到无比的清爽啊。
哇，
我最近有贴艾灸。
哦，然后呢有没有感觉身体有什么变化呢？还不知道，应该是秋天跟冬天才会反映出来的。
哦，对啊对啊，现在夏季养生嘛，秋冬就知道了啊。好，再来一个适当的出汗。
夏天呢要以汗治汗，而运动呢就是重要的排汗的方式啊。
嗯，
运动呢还可以加强呢这个热感的适应啊，
嗯，
提高人体调节体温的功能，防止中暑。
嗯，
可以选择一些运动呢，比如说慢跑啊、健走啊、游泳等等呢不太剧烈的运动。我还想到一个是拉拉筋啊。
对， 对，
建议呢早上或者是傍晚运动，就避免呢出太多的汗呢伤了气血。
对对，好，这几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多喝热茶，吃点热食，洗热水澡，泡热水，对对对啊，热水泡脚，做做艾灸，还有适当的出汗。好，再来呢就是告诉大家，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具体的还可以补充一些，哎，其他你可以小心的可以提防的，例如呢喝水，但是呢我们提过很多次，不要一咕噜咕噜一咕噜了，
嗯，
就喝了
吸收不了的，
对，然后呢，嗯，就早上喝一大瓶水，下午喝一大瓶水，中间都不喝水。我们说的是呢少量多次补水哈，每次呢就是不要大于500毫升，这是第一个，
嗯，
少量多次补水。还有呢
就是呢吃苦开胃，
嗯，
苦是什么呢，比如说就对了，就是这些苦味的食物啊，比如说苦瓜啦，还有这个
苦菊，
苦菊是什么东西呢，
哎，菊花不就是有一些泡起来是苦苦的吗？
哦，哎，
比较凉的。
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医认为啊，苦呢就是入心，能够呢清心火，利于呢夏季要养心这个重点。
对，但是要注意啊，嗯，因为这些苦的呢都是比较寒性的啊，
对的，对的。
所以如果你的体质呢是比较偏寒的，而且比较差，脾胃虚寒呢，
嗯，
就不要多吃哈，
嗯。
你可以吃其他的，那这个苦瓜啊，这个苦菊呢就少吃一点吧。好，再来一个，不要太贪凉。我怎么觉得这一点是对我说的呢？因为空调，他这里说空调最好调到26度，我马上就想到咱们电台呢，哎，
24啊，
什么，我看到有些人还嫌不够凉呢，开到20、21，
万峰老师要开19度呢，
对呀，啊，然后我想到我们家的这个空调也是开到23左右，
哇，
这里要26度。嗯，好，所以大家要记住啊，那保证呢室内外的温差呢不要超过7度，
嗯，
这个大家应该有经验了，外头热得不得了，一进到室内，哦呦，突然之间冷了，对不对？
对，
那就是空调太厉害了，
嗯，
那大汗淋漓之后不要冲冷水澡，我们说过了，尽量少吃冷饮，如果一定要吃最好什么时候啊，
就是呢正午12点到下午3点之间，这个我们之前也提过了，
嗯，
再提一遍。
嗯，好，嗯，那我们也提过了，这个穿衣服啊尽量是天然的材质啊，
嗯，
棉啊、麻啊，那些这个排汗性还有透气性以及吸湿性好的衣服，宽松一点。好，再来一个，
哎，文慧老师刚刚有提过，就是要晚睡早起。
嗯，
晚睡呢不是提倡熬夜啊，而是呢，
嗯，
顺应这个夏季昼夜变化的特点呢按时作息，晚上11点半啊给多半个小时，11点半之前呢就入睡，早上呢6点到7点起床呢就比较好，因为那个时候太阳已经挂起来了。
对，我一看到啊可以11点半前入睡，我就觉得太好了，因为呢这个平时不是说11点前嘛，嗯，对不对？
对对对，
文慧来讲真是很难做到，现在呢多了半小时在那边咪咪摸摸，嗯，可以的。好，
哎，还有呢，
中午可以午睡，对不对？
对呀，啊，文慧老师，
这个我向来有持守的，
可以睡30到60分钟，哎，
嗯，有利于呢气血平衡，帮助呢补充体力。
嗯，
那我们有一个广告啊，这么多年来已经传遍大江南北了，叫“心静自然凉”
啊，说的是某牌的空调，对吧？
啊，静悄悄，静悄悄，心静自然凉。
对对，我们呢，上一周呢也说过嘛，其实夏天很容易呢会让人出现心烦意乱、无精打采啊，类似是这个中暑的状态。特别呢，也是说明我们情绪呢也会中暑的一个情况啊。
嗯，
那么你想想看，夏天呢就选一些比较能够让你的心情呢平静下来的
轻柔的音乐，
对，
欢快的音乐，
是的，读读书，看看书，
对呀、啊，或者是呢、嗯，听一些呢，让我们振奋的诗歌，都是非常好的。嗯、我喜欢刚才呢，信田老师说的情绪中暑，的确啊，我们讲了很多身体养生呢、啊嗯，但千万不要忘记了还有情绪中暑这回事啊。
我是罗文辉，今年75，恩典样样数，越数越开心。载歌也载舞，祝良友电台75岁生日快乐！
71、72、73、74、75，
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颂赞无限全能。
好久没有听到我们罗文辉大哥的声音啊，
嗯，
那么大家听到了，这是呢他在家里特别呢为良友电台75岁生日送上的祝福啊，大家可以听得出来他的精神是不错的，但是很明显呢、
嗯、
嗓子呢的确是受了一些的影响啊，
是有一点疲惫感觉，
嗯，有点疲惫啊、嗯、继续的纪念我们的罗文辉大哥，我相信呢我们的老朋友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的想念他、
嗯、
也常常在祷告中纪念我们的罗文辉老师，还有不要忘记了还有佳音呢，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
嗯嗯，好，那佳音呢因为离我们有点远啊所以呢要找他呢哎送上祝福就有点困难，但是呢哎时候差不多我们就会呢找我们的佳音老师来问问他的近况如何，因为知道大家都想念，
嗯，
好，说到老朋友呢，哎，有老朋友出现了，这位老朋友叫文华
他其实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但是呢他是头一回呢来我们无限飞行号，
对，
他特别呢到此一游的时候就留下了他的足迹啊，他就在留言板说、嗯、刚刚听了无限飞行号，
好，
那当然我们的小班长呢是非常好客的嘛，就说文华弟兄你也是稀客啊，
嗯，好，这个文华是不是应该给你一个签到卡呢签到，我到了，对不对？欢迎文华啊，也欢迎了其他老朋友、
嗯、
还没听的文华帮我们多拉几个人进来啊，
对对对，
因为无限飞行号呢是特别呢为残疾朋友而做的节目啊，
嗯， 嗯，
我们希望呢这傍晚啊、周末周日傍晚的一小时大家都能够在这里呢相聚，
嗯，
好，再来一个呢是手机尾号，他发短信啊0154，他就说呢，老师们下午好，我是刘弟兄，有的时候会听到你们的节目啊在傍晚啊播出，参与的啊，他最近呢又参与一个保险，他说呢交了2000多元，但可能后来就办退保啊，结果呢只返还了303元，那他就问我们了解这个保险吗，我不太了解这个保险啊，
嗯嗯嗯，
那不过保险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参加保险的时候一定要谈清楚，
对，看清楚，了解清楚，
对对，你要设想很多状况、
嗯、
那要问清楚这个保险经纪，而且这个保险经纪呢也最好是你相熟的你认识的、
嗯、
那真的是靠谱的，对不对、
嗯、
还有保险公司也是都最好呢做一些的，嗯，我觉得现在网上很方便嘛，你上网搜一搜嘛。
嗯，对的对的，所以呢这个保险我觉得真的也要呢想清楚才要加入，比较会安全一点啊。
是。
那然后呢他也提到呢他跟奶奶呢是在叔叔家住的，没有找到工作，有在吃精神方面的药物，他说请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好吗，
嗯，
他说谢谢你们啦，
嗯，
也感谢主。嗯，
对，好，再来一个呢是电邮啊，是段弟兄，
嗯，
他说身心软弱请为他祷告，他30年前得了强质性的脊柱炎，那么现在呢啊，因为当时各方面原因没办法呢、
嗯、
好好的治疗，所以呢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嗯、
现在呢有残疾的问题，要靠拐杖走路、
嗯、
那不能蹲下久坐，全身关节僵硬，那因此也没办法工作啦啊，平时呢要靠这个止痛药度日、
嗯、
那么现在就靠政府发放的这个低保，每个月几百块钱维持生活，那最近因为低保要重新办理、
嗯、
他就心里上上下下，因为不知道办理的情况怎么样、
嗯、
所以他有一点抑郁了， 那他也在想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啊，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啊，生命没有意义啊，所以也是需要我们的代祷，对吧？
对的对的，
嗯，
哎，真的是很想要关心他们。我建议呢，如果听众朋友呢，就特别是这两位的弟兄，你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欢迎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对，
我们的关怀热线啊，在每个星期五的
早上
对的10点到11点呢，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13229966322，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呢可以亲自的和你交谈，为你祷告。
嗯，好，说到祷告呢，现在我们也很简短来为这两位弟兄祷告好吗？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特别的啊，为我们的刘弟兄还有段弟兄来祷告。他们都有疾病，他们的患病的日子也是挺长的。在这样的一段长的日子里头，我们要感恩的是你一直与他们同在，使他们能够在病中认识你，在病中经历到你的扶持，你的拯救。主啊，他们现在都遇上一些的难题，我们的刘弟兄他加了保险啊，花费的一些的钱现在没有办法拿回这些钱，他心里可能也有很多的委屈，很多的不甘心。另外他也希望能够找到工作，主啊，我们真的把弟兄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让他知道怎么样去跟保险公司谈这个退保的问题，希望他能够拿到他应得的退款。我们也希望你为他开路，让他能够找到他能够力所能胜的工作。主啊，我们也在这里为段弟兄来祷告，你知道他有强制性的脊柱炎，日常很疼痛，必须要吃止痛药。主啊，求你缓解他的疼痛，求你滋润他僵硬的关节。我们更恳求你让他这一回办低保各项都顺利，在需要的一些资料上，求你差派天使来帮助他，来带领他。主啊，我们将他的心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恩待他。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1949年7月29日，良友电台起播。
没有，我听了挺好30多年。
我是2016年开始收听良友电台，
良友电台我当时听的是用收音机，
买了这个智能手机之后才开始听。
因为沿途有你，良友电台生生不息。
7月29日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晚上6点到9点，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颂赞无限全能。
729等着您啊！记住啊，下礼拜不是下礼拜，是下个礼拜一，
7月29号。
对，这个文慧的心就已经迫不及待要飞奔到7月29号那一天了。那一天呢，我们下午呢，我们有诗歌敬拜会，到了晚上6点到9点开放热线，你一定要参加。
没错，你不要错过啦！从现在开始就把你那股热情呢记起来，如果可以的话呢，也把你的一些感恩呐、一些见证呢也记起来，然后呢，当天就告诉我们打我们的热线。
对对，哎，我可以在这里卖个广告吗？
什么？
从明天开始，我们的线上今天早上会有台庆培灵会，张德仁牧师主讲。
哎，那你就要记住要收听哦，早上的7点半到8点半的线上今天。好的，谢谢你今天一小时的陪伴，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欣田，
我是文慧，
拜拜。